欢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59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15号。好，在这个周末，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地缘政治的问题了，因为这个伊朗的大使馆被以色列炸了嘛，所以就展开了一波无人机呀、飞弹的攻击。那当然，因为以色列有很强的一个苍穹系统哦，就是会把这些导弹哈、或是无人机给挡下来，是全数挡下，所以也没有任何的伤亡哦。那大家就有点担心了，因为礼拜五的晚上美股出现明显的回档，而且又是一个股债双杀的状况哦。其实会有一点点搞不清楚，到底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升温，还是因为股市涨多了需要一些理由，还是因为接下来的话四五月又是一个美国的财报要陆续公布的时候，很多人也担心会不会财报的表现不见得如股价的涨幅这么亮丽哦。有很多的综合的因素啊集合在一起，那至少目前以色列的态度是 OK， 好，我暂时不会立刻反击，有先 hold 住。但另外一边也在失火，哪边在失火？就俄罗斯跟乌克兰。据传啦，就是俄罗斯可能会扩大这个进攻，大规模进军乌克兰的东部，就所谓的乌东的部分，甚至从乌克兰那一端也发出了一些这样的言论，觉得很担心哦。好，动荡的时代要找投资的机会。那今天来的这一位呢，我想如果之前他讲的股票大家有买的话，就算是大跌的今天
还在创新高，
还在创新高，看了就令人觉得不舒服。没有，怎么会这么强？
我先互相祝福，
先介绍他出来，就是我们的产业队长张杰。
Hello， 赵华与古惑仔听众朋友，赵华好，还有我是赢家深入胜在追上产业队长，大家好。
你的顺口溜有点打结，我今天也有点打结，因为今天中场是杀跌286点，其实你说多的话，以整体跌幅来说也是1%多，
是
也不能说特别多，
没错。
那台积电也相对抗跌，台积电也跌1%多。其实礼拜五晚上的台积电 ADR 是跌比较多的。好，那今天你讲了嘛，有很多你的股票还在创高啊，
是
均华嘛，是不是？
是、啊、有华，我们说有华的都可以嘛。上品是因为这个赵华有买嘛，对对。
上一次你来，我只讲了一句话，反正我是不会卖了，
是不是？对对对，跟什么逆逆什么都不一样。
你不要讲哦，
赵华都是正指标。
哪一天他如果买了，真的
是，请你不要来，对对对，大错特错不要来。
上个礼拜还上个礼拜，我不是提醒小哥吗？
啊、
他有在古惑仔讲，他说高利的可转债真的已经拉上去换的差不多。我说哥，巴尼尼已经买高利了，我真的劝你。对，他就说对对对，那还是小心一点啊。我觉得他没有很相信。
对，
那一天401啊，
是
好，今天337，对，
大错特错不要来。
希望小哥有把我的话听进去。
拜托卖一卖，拜托卖一卖，对对对对。
好，但人就这样哈，像高利在修正，其实我跟队长也有在讨论说，高利的前景还是很好，
是
修正到哪里也许是一个买点，
是的。
但队长讲了很多前景很好的公司没有回档，
是
上品没有回档，
对，
均华几乎没有回档，
他那个填息的那一天是贴息2-3天
哦，对啦，都是只有一点点的机会而已，
对，然后在10天就填息了，
对，然后还有像你讲过新贵的兆联，
是的，
好。那个做台积电水报告、水资源报告的，也是一直创高
哈，
很多很多。但我想先请队长帮我们解读，即使你的股票很强，今天都在创高，
对，
可是整体的局势让人家有点担忧
哈。没错，
即使以色列现在 hold 住，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判断这种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影响？
很好哦，那这是一个大灾问啊。那队长其实很少讲政治啦哈，那我的看法可能跟别人也许不一样。哦，那如果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请以你自己为主。
你们都是对的，
对对，你们都是对的，
对
对，都是对的哈。好，那我就直接切入主题哈。我认为几个政治的一个影响哈，其实我觉得不影响整体的一个大方向的总体经济跟基本面哈。
嗯，
那当然，我有所本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例如说我们讲道琼
哦，
道琼从140点开始到了30,000点，甚至挑战40,000点。道琼已经存在了接近100年，那我想要 benchmark 了，这个是我们的好朋友舰长，他说在这个科技的 .com， 也就是说在这个大概2000年左右，其实有一个大多头，那原因就是有新科技的诞生跟所谓的这个产业典范的移转，那造就了一个全世界的这个科技的一个日新月异，那当然就是造就整个不论是台股从1万啊3000到18000到20000， 还有道琼到四万三万的这个所谓的科技推动的一个景气啦。所以我认为其实有几个构面来简单的思考，例如说总体经济面的一个强劲与否，产业基本面的一个新科技的创新能力在不在，那当然短时间上面技术现行跟筹码甚至资金面这五个面向来说是偏弱，那我们讲把弱的先解，那地缘政治一影响黄金一定飙高，跟我的血压一样。
好，那我看你蛮 stable 的吗？
蛮 stable， 是我们血压很高都看不出来了。对，那再来整个美元一定走强嘛，
对
对，那美元走强会吸纳甚至美国公债殖利率，因为这个油价也跟着黄金飙高到90嘛，布兰特原油突破90，
对，
跟我的舒张压也没有开玩笑，舒张压70到90会太高，好，我们 不开玩笑，我直接回讲黄金、石油、美元指数、公债殖利率这个部分会吸纳很多资金再回去美国。那当然因为原油涨，那万物的一个所谓的起源，好，例如说四大泛用树脂、五大化纤原料，好 PPPG， 好乙烯、丙烯、丁二烯，好顺便卖弄一下，我以前当过塑化也这个追踪过塑化报价哈，那塑化这个兆华也是当过传产的研究员，我们两个在今天在这边，你们没看到我们牵牵手好朋友，好开玩笑哈，回过头来，所以油价推升的整个化纤这个东西会是通膨的源头。所谓食衣住行娱乐，你说啊，我今天喝水用个塑胶杯，我今天穿衣服用个这个乙烯丙烯或是这个聚酯纤维，所有的运动鞋 PPPEG 这些会推动通膨，会造就所谓的通膨的粘滞性，或者是简称死灰复燃。所以联储会现在六月本来 FED Watch 说，哎，我可能有六成我要降息，现在这个一拖可能又要到九月甚至七月了。那这样子的连锁反应，我先讲技术面跟筹码面都是偏弱的。那筹码面很明显的，这个外资是连续三个礼拜卖。那我们刚刚跟兆华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做了很多功课啊。兆华说那个期货空单那个，帮我补充一下，
因为之前的话，期货空单哈，外资是做的比较不好的哦。他常常会在台股大跌的时候补空单，可是隔天台股却涨回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世界的强嘛，所以他就一直被两面扒。然后大涨那天他可能又做多单，结果隔天又修正了，一直到上个礼拜四这个惯性
坚持做空，
对，有点改变。上礼拜四大空，上礼拜五大空，今天大空。
OK，
这三天的期货空单是赚钱的了。
好的，
那我们常常提醒大家哦，如果在盘整盘，因为我们也算是2万点以上的高档盘整，散户比较厉害，
对，
就是所谓的小台指会做的比较强哦，因为散户很厉害，就是今天跌我就来做多，今天涨我就来做空。好，但是外资是连续性的。比较
大方向
的，就是趋势跑出来，外资比较厉害。
对，
所以上礼拜在 CPI 公布前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最近很顺手，一天多一天空很顺手，就要留意大的趋势方向出来的时候，反而对散户比较不利。对，所以四五加上今天都是跌的情况下，我想大家就要小心这个趋势性有没有成型的问题。当然，听听队长讲，因为即使这个大方向有一点趋势性跑出来，
对，
他的股票还是无敌强，一定有他的原因。对，
好，那谢谢兆华的补充哈。所以在技术面跟筹码面来说呢，我给大家几个短线上面的操作策略跟技巧。也就是说，大盘是站稳月线是做多不变。那大盘 benchmark 是纳斯达克，道琼其实费半已经破月线，
是的，
道琼也破月线了，甚至有可能要回撤季线。那技术线型上来说，如果纳斯达克还守稳月线，基本上我认为做多不变。可是月线一碰到，甚至一跌破，你基本上你就一定要动作。好，就像这个站着被扇着，就是减码。
好，减
码、减仓、减压力，哈，这个是短线上、中短线上面，你在技术线型跟操作策略上面，必须要跟大家说，你唯一可以控制的，不是联储会的政策，不是总体经济，不是公司的基本面，不是财务报表，只能控制的是你的部位跟风险。
哦，这句话说的好棒哦，
谢谢谢谢，
崇拜的眼神
啊，别这么说，
好，
谢谢谢谢，
对，我觉得。我很呼应队长一件事情，也是我常常跟听众朋友分享，叫做市场永远是对的。
是，
你觉得怎么涨那么多？怎么可能？凭什么？
是，
可是涨就是涨哦。
对
啊，现在就是不可能啦，我们台股无敌世界强，它在跌什么？
这个得用了，
不是哦，
义和团哦。
我们要有一个依循的方向。
是的，
像队长可能就是看纳斯达克有没有跌破月线，
对，还有台股自己。
那台股自己的月线目前在20276的位置，
哈、
还有一点点距离。
是，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密切的观察嘛。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 己应对的策略跟方法跟部位，
还有风险跟部位。所以跌破月线，你说你股票还很强，那你减码一成或两成，或者是哎，你觉得你的股票都没跌破月线，那我觉得无可厚非。可是通常大盘跌破月线，你手上的持股最少会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是跟着受影响的。我说今天大跌两三百点，联发科、广达、鸿海基本上是都跌的啊，那否则。你说一个台积电跌就好，也是希望是这样了，因为很多人手上没有台积电的嘛，那台积电帮我们扛起来嘛，你一个人的武林你要扛啊。但我要讲的是这个操作的一个策略跟技巧给大家来做分享嘛。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大方向上面呢，科技类股的变革，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坚定的认为台股在半导体跟 AI 的供应链上面全世界最完整。美国的底气是强的，美国其实在整个五六月 FED 的这个开会，我认真给大家做爬梳两个重点，失业率其实是往下，经济成长 GDP 本来是 1.8 一点，是往上修正到 2%， 所以它底气在嘛。那我们来 benchmark 是什么呢？在1990年的时候，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道琼是2999点，然后那当然最一路清 打下去是2365、跌到2365。是，
我真的是崇拜眼神，因为刚刚队长来的时候我还说、我们来聊一下战争，然后队长就说其实我平常不是那么的去研究战争造成的地缘政治风险，可是他在纸上就写的密密麻麻，什么1990年，
我们也是有听干爹的节目的。这应该是说我原本就有留意这个啦。你先说你说我再补充。
没事，我只是现在看到你的手上的笔记，
不是，应该是这样
说，我觉得很感动而已。
我们要 benchmark 是说我有一个道琼100年的历史，
伊拉克好
入
侵
科威
特，
对，90年。那原则上是这样子，1991到1995年，
对，
这个是第三次石油危机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地缘政治那牵动的石油。那这一次不论是乌克兰或者是伊朗，大家最紧张的还是石油。伊朗跟以色列一打下去，石油涨到90。
对，
好，所以我要来讲的是，到底石油重要、战争重要，还是景气好重要这件事情？我们从91到95年的道琼，1991年海山就被减学掉了嘛，好，就很快，因为美国是以庞大的这个所谓的你说 CIA 也好啦，或是美国队长雷神索尔他们去碾压也好啦，因为我是漫威迷嘛，所以我常常有时候睡觉做梦都会觉得保护我们这个地球的其实不是奥特曼，其实是美国队长他们。
吓我一跳，
是吓一跳，看太多了，看太多漫威了，看太多 DC。
我以为说你到处找电话亭要去换衣服，
没有没有啊，那是 DC， 那是超人哈，超人、水行侠跟神力女超人他们是另外一挂那漫威
为什么超人的衣服那么紧？因为救人要紧，
救人要紧，要来耍冷笑话。那为什么三分熟的牛排跟五分熟的牛排打走在路上，他们不打招呼？
因为不想装熟。
对，因为他们不熟。
好，继续
他们不想装熟，
我们要被客诉了。
不会啦，救人要紧很好。我觉得这蛮好笑的那我要讲的是91年到95年其实是有总体经济坚强的支撑，也就是说我们美国老大哥他们的总体经济很强，所以在91年的时候站上3000，95年的时候道琼站上5000，
是
96年6000，97年是7000，到2000年的时候呢站上11723点，历史高点。所以如果我认为战争不要拖太久例如说以色列他这一次有 hold 住虽然他们防空很厉害就把都打下来，然后美国叫他 stop， 你不要那么急借机用人，或者是叫他说不要马上就打回去。那如果这件事情可控，或者是说大家就在这边安分一下，然后呢以色列有个台阶下，因为毕竟打加萨走廊也打那么久了，那把伊朗已经带出来了，因为这是代理人战争嘛，对不对？
对，
他就是要修理伊朗。那好，大家都有台阶下之后，如果能够快速，我觉得这件事情快速，因为这部分中东的这个还是影响油价比较多。
没错，
我说乌克兰，其实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打了3年2年，对于经济的这个影响力，我认为已经逐渐的一个。所谓的边际效益递减所以回过头来，我认为只要美国的总体经济很强，目前来看是强，
是，
那美国只要能够软着陆、哦、通膨不要再死灰复燃，那战争快一点结束了，这三个前提之下，我认为在中长线的大方向之上，台股已经站上两万点，基本上我认为还是偏多啦。那偏多到什么时候呢？我得来压一个日期，我认为大概是 sell in May 啦，因为下半年有这个川普的变数，华尔街的人也知道，所以我认为进入到第三季之后你更应该谨慎。但是目前四月五月六月甚至就是所谓的这个清明之后也没有变盘嘛，我自己认为在上半年我还是比较偏向乐观，所以这是长线跟中短线我的看法。那短线上说、啊、你不能说啊，队长说看乐观、哦、然后 就拼命的一直持股满仓、哦、反而杰西里佛某先生说的、哦、这个也是一点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世界上唯一的两个傻子，一种就是我们需要这个常买他面包、哦、就是例如说我们需要救助他们，他们天生有一些这个残缺、哦、像喜憨儿啊、哦、我们就常常要去捐助给他们。第二种比较傻的，就是屁股黏在牌桌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想交易。好，收盘要做美股，有没有？然后呢，早上又要做期货、台指期，又做外汇，又做股票，永远一直交易、交易、交易、交易，然后一直不会见好就收，然后报上报下。好，所以这个小故事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认为短线上月线不能跌破，那中长线上面，我认为啊，总体经济跟这个新科技啊。的影响力还是大于战争。
好，在这个队长帮我们分享他接下来的产业观察之前，我也想呼应哦，因为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的投资界好朋友，那有人很喜欢交易，就是短线的嘛，
是，
有人很喜欢投资，
是，
投资是一件长线的事情，
是、哦、
那我以前采访过很多我觉得是长线财富累积很稳健的人，跟队长也很像，他们倾向投资更胜于交易，就是说不需要因为短线上的一些单一事件，
对，
觉得极度的恐慌或极度的乐观。
是。
然后当你喜欢一家公司的时候，你要想的是我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嗯、这家公司在帮我赚钱，可能我自己的工作没有那么厉害，可是我投资了一家很厉害的公司，对，那他们有赚钱会分红给我，或者是他们成长保留盈余，但他们是拼将来更高更高的 EPS， 股价上会有所增长。
对，
当你要中长线持有一家公司，你才看得到这一切，你才享受得到公司在帮你打工这件事情、嗯、如果你不断的在短线的交易，或者是因为单一的事件就极度恐慌或极度乐观，那你往往会错失真正成为一个投资人的身份和机会。我觉得这个是这几年我也是一个很深的体悟。但是交易的心人人都有，
是，
所以这一块的部位你就要适时的做风险的管理。我想对队长来说，他也是会分成，如果这件事情他现在短线上觉得风险高了、哦、他当初买就只是一个短波段的想法，
对，
那他也会在短线状况不好的时候把它卖掉。不过队长都是一个中长线的持有啦，真的是蛮厉害的。
别这么说啦，
所以
站谬了，站谬了，
所以谬站了啦。
是好，
所以接下来呢，因为我想队长之前有讲吼，像君华对不对？因为他的 EPS 会大幅的成长，所以即使他涨到被关，他还是对他非常的有信心。
对，
只是因为君华他的大股东持股实在太高了，
对，
他在外流通的筹码不是很多，
是，
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听完以后跟我说啊，就是不敢买呢、嗯，觉得他跟什么君豪啊，什么就是他们持有真的很多，在外流通的筹码不多，又一直飙一直飙。
对
对，所以队长接下来讲一下，对于整体半导体产业还是一样看好，对不对？
是的。
那看好的领域里面有没有下一档君豪？好过分哦！
是是是、
哦。对，因为涨那么多不是他不好，而是一般人的心态上会比较难克服。
对，
那加上我们又没有在你讲的180块就介入嘛，
是，
现在就很难了嘛。
是，
对。
好，那我认为哈，这个赵华总是为古惑仔所有的这个3000多万的粉丝哈来做这个体谅啊哈。我觉得纵使我认为这一题这个很难回答哈，但我还是必须硬着回答啦哈。我觉得整个半导体衍生出来的八个次产业，包括设备机台、那特用化学、先进封装、那还有零组件、还有水资源跟污染防治、还有晶圆检测跟产物工程，这八个所谓的这个次产业，是我在这个我自己的不是我自己的课堂上面有深入的分享。那我认为大家要去抓的其实还是最强啦。那 我先把这个投资的迷思破解，那再来讲看看有没有这个军华第二或者是其他的次产业。第一个我认为齁，这个做股票创新高就是最强，涨最多就是主流，这是我的顺口溜。那原因不外乎如是齁，因为当一个产业有寡占的龙头出现的时候，你去一直思考台积电或者是联电、力积电、世界先进或是 Growth Foundry， 你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你就很明确的会知道，长线来看，坚定信心的去研究台积电，不管你有没有机会上车，你都要想办法，因为真正主流的一个产业，真正最强的一个竞争优势，是永远都有机会让你上车的。我们来讲军华，关出来的那一天是跌7%。哦，军华其实在很多机会关出来之后，它的成交量也已经放大，所以有时候买不下是因为你了解的不够，
是
哦，那抗拒的是你，卖不掉是你抗拒的心魔啦。这是我的书里面的金句，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停损很重要哦，我第一时间我要处理，我要卖掉，可是其实卖不掉是你自己的心魔在作祟啊，这赔钱我卖不下去。那买不下去，其实我觉得是你真正没有用心了解它。好，你尽管有人，我举一个我自己妹妹的例子，她其实是一个家庭主妇。好，那我也没有帮她操作，一方面我自己很忙，一方面我希望她在股市这个阿修罗场里面去历练。好，所以她之前有做到航海王，然后也是整个报上报下，好，觉得输很多钱。好，那我一直鼓励她不断的去尝试错误跟历练。后来他的台积电是从100股开始累积到现在是1200股，总共有一张多了啦，1.2张。可是我这样子来观察他，纵使从100股开始，其实有时候是追高，有时候是摊平，可是他进步了很多。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现在总是觉得台积电800你不想买，不想追高，那跌到600的时候，或者是跌到750的时候，
觉得还会更
又在下面留言说：“哎，这破爽有没有？这破线，这看起来不妙，大事不妙，什么台积电五穷六绝？”你总是有理由说服你。那可是台积电的股价表现只有三种，涨、跌，好，跌当然会破线嘛，或者是不破线，不涨不跌。好，涨你不要，你要骂队长啊！这被罢扣，跟你讲台积电，不是不是啦，好，开玩笑啦。
800块，你还在讲的是华城吧？
华城，哦，总是那么幽默，我很今天很认真啊。我就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啊，你今天不能再骂我说我讲我细沙啊，今天我细沙比较多是造华。好，他涨你要留言说啊，这个我追不下去。好，
介绍这么贵。
他跌你要说这个基本面一定有问题，
破线
我吓得半死，我要漏尿。它不涨不跌，你又不想要进，试着100股进来看看。哎，对，这个发动再来找我。好啊，发动了，结果好，其实发动很多人又觉得，假设发动两天，他第一天说他今天可能
观察一下，
对，公司忙，哎，观察一下，公司忙，好，是刚好在国外。第三天说北当有啊，这个日线三红兵又不能追。所以其实有时候不好意思啦，反正我也不常来上，我就检讨一下听众开玩笑。我认为很多时候是你们的心魔跟你们真的没有很研究透彻的这件事情。所以军华第一季公布是 4.9 块钱，相比于宏硕星云的30倍以上的本益比，你把它 4.9 乘以 4， 你应该也要有个数字接近那个20嘛。那我认为当然不一定是这样子粗估粗略的去做了，但相比于其他的本益比为什么还这么高，都是他们有底气嘛。所以像兆联他去年赚18块，本益比才20几倍，他的底气就这么足啊。好，所以我先把我看好的，其实还是看好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可能本益比我觉得还没有被满足。
是
第二个，当然兆华讲到筹码很集中也是好处啊，哪一个标股筹码不是集中？
是
哦，那所以筹码集中其实我认为是利多。第二个，成交量其实已经有放出来了，剩下只是知道的人越少还是知道的人很多。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我不去碰嘛，哦，例如说我们公开讲过00这个939跟940人很多的地方不要碰，结果939跟940其实他们是破发。好，那我在这个上一次古惑仔提到过我手上的这个00713元大高息低波， 是不断的从上一次上节目到现在还在创新高。OK， 所以我先把这个部分讲完。那新的半导体的部分呢，我认为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外溢效果跟扩散效益。好，例如说整个水资源的一个部分，包括像这个水资源或污染防治的部分呢，其实有一些蛮好的股票。那当然我个人研究比较深的是兆联啦，齁，那其他的部分我带出来做抛砖引玉。例如说像8473的三菱水。
三菱水。
三菱水齁，那前一阵也是创高，最近是拉回了蛮多的啦齁。那它其实也是做一些水资源的回收啦齁。那另外来讲的话，我觉得像有几个一个比较特殊的齁，像6823的绿能，还有这个6894的卫斯特。
卫斯特
对，
嗯，那跟卫斯理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卫斯理是这个，好像是
倪匡的小说，
倪匡的小说哈。那卫斯特其实呢，这间公司很特别。那当然，这卫斯特跟6823的绿能哈，成交量也都比较低一些了哈。那我只能说，我的方向会往这一边，原因是因为整个台积电在资本支出哦，也许4月18号就会知道说到底有没有上修或持平嘛。那资本支出的成长 15% 以上啊，齁，就是说以这个半导体的资本支出是双位数。那再加上这一些公司，其实我刚刚讲的八个齁，我再重复，包括特化、CoWoS 封装、那设备、产物，然后呢关键零组件、晶圆检测、废水处理跟晶圆代工。这八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例如说什么盛辉啦，好，汉唐啊，凡轩这些做产物，阳基工程。那我认为在这个污染跟废水的这几个大家比较少去看。
好，绿能齁，是6823过滤的绿哦。
哎，是的。
因为刚刚队长在讲的时候，我想说是乐视绿能吗？还是绿能环保？
在找，啊，过滤的绿。
好，
绿
是过滤的绿齁，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齁。
不是说强力在推荐什么，但是大家没有听过，像我就没有听过。
是的。
我现在立刻在看他的基本资料齁，因为队长每次来都给我很多启发。
是。
他拜访过超多公司。
是，这两个我也都是这个
拜访过的。
是的，拜访过的齁。那当然。拜访过的比较知道了，好，被骗也甘愿嘛。不是啊，应该说
我对方派美女发言人是不是？
对对对，回来就其实发言人一出来，我就写满进两个字了，都还没听哦，好，开玩笑，开玩笑。是，那原则上哈，我认为这个废水回收跟污染防治这一块还是一个重中之重哦。那例如说像熊本他们的市政府来哈，九州他们来，其实直接要看台积电的是先从水资源还有一些重金属来看。那像卫斯特齁 ,6894, 它就很厉害的一个地方齁，它有一个这个 QOO, 不是 QOO 啦，有种果汁最好喝。它有个模式叫 BOO。
年代完全铺路。
啊，拍摄。
对对对。在卖了，
我在上实体课讲 QOO 啦。BOO 就是 build, operation, 然后自己去盖，然后自己去 own, 然后 own, 然后自己去营运。那什么意思呢？我举例哈，台湾的所谓的电解铜的回收，好，最多的其实是 PCB 厂。台湾的80%的 PCB 的公司，
嗯，
都有跟卫斯特合作。
哦，
不是都看卫斯理的小说哈，他们都有合作。那合作不代表什么，可是你的产线愿意让卫斯特进去，我把这个模式稍微聊一下，时间也差不多哈。这是很特别的公司。重点是台积电的官网竟然还有提到它哦，所以它的本益比算相对的算高，去年大概赚6-7块。
是，
那我来聊这个卫斯特跟卫斯理啦，帮助大家记忆哦。6894，卫斯理特殊的厉害的地方哦，就是说别人的厂房它可以进去，卫斯特哦，6894，它 build 就是它去盖，它去 own, 它去持有这个设备，然后呢，它去营运。那很简单，大家都知道这个电解铜、电镀铜嘛，就是说你做一个化学池，像我们学理工就很容易理解嘛，硫酸铜嘛，就是你在这个 CU 正二，就简单说你的废水里面呢，我做去电镀，电镀出来之后就会有那个铜的这个所谓的重金属嘛，然后不管是金银铜铁，然后拿去卖啊，这感觉听起来刚刚不厉害啦，刚刚不厉害，但是我跟你讲，厉害的地方就是说，这些公司哈，愿意让卫斯特进去他们的产线里面，
嗯，
给你盖哦。那卫斯特只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例如说兆华，你是这个某大 PCB 公司的一个大老板， 就是说威斯特的这个业务或者是行销副总就来说，哎，赵华姐，或者赵华妹，赵华妹，抱歉，对对对，做生意一开始就错。我们顺便来讲夫妻相处之道，一开始要讲对方想听的话。OK， 你不能一开始就讲你想讲的话，这是行销沟通上面，我觉得三个重点，可以插话吗？可以吗？没问题啊。第一个，请听，先听，然后讲对方喜欢听的话，然后想听的话，第三个才是讲你想讲的话。
哎，我觉得身为你是牡羊座吗？
我是，
我觉得你有这样的体悟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因为我回家都讲。
对，因为你是一个，
然后我老婆就拿杯子砸我头，头破血流。
你是一个应该会想要赢，
真的很了解我。
你不要现在离麦那么远。
没有，我真的很了解，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讲到
赢，讲到赢。
对，
对，
没错，你太了解
火象星座的牡羊座，
就是，所以我们。你看，嘴角、眼角这边流眼泪，头上还有伤口哈。
对，就被打到怕
了。打到怕，就是重新礼物体悟有没有？哎，有时候声音没声音没声音，回家先听哦。哎，先听听看说，说啊，这个家人的需求，或是这个亲戚朋友的一个需求了哈。我觉得这很重要。今天就算你觉得我的军火你不想追，是不是？你也把这三个沟通重点讲回去。好，那个威斯特的这个业务就说，哎，赵华妹。你什么都不用做，欸，你公司营运好好的，什么都不用做，你这个区块给我，我帮你做 ESG 的报告，因为铜嘛，对不对？重金属回收，我帮你盖一个电镀电解铜，然后呢，盖完我来营运，人也我来，你的人要来学也没关系，但我们分论卖的金银铜铁，因为营运是我嘛，啊，铜价我也公开给你看，卖完之后大家来拆账，啊，因为毕竟这个铜废水是你的嘛，
嗯，
哦，就算你不要，你给别人，你还是可以卖一点钱嘛，哈，哦，废水是你的，工厂是你的，可是营运是我的，设备是我的，所以我们大家来分论，
嗯，
哎，听起来就好像收发收购了，我也没做什么事，然后呢，我又更环保，然后呢，我又这个所谓的这个炼铜成金，我又把我的废水提高变得漂亮，然后又有人帮我做，所以为什么八成的 PCB？那当然半导体的厂房要进去比较难，哦，这个部分我们就按下不表了，哦，但是台积电在官网上面其实有提到威斯特的这个技术，哦，所以我认为为什么市场上把威斯特列为护国神山或者是半导体晶圆龙头厂的这个所谓的相关供应链合作伙伴或是隐形冠军，这一些，哦，我都认为其实还是往人少的地方去，好，哦，啊，你慢慢慢慢，你研究透彻了，哎，买的点也不错了，时间到量一定会出来了。我觉得大家好像一直觉得好像非要做量很大的，其实这也是蛮 tricky 的。我其实很多学生常常来就是 complain 说，哎，老师，这广达量小贼啊，我想要做比较会标，我不要这种大牛股。好，给了一个量少的又来问，老师这个量太小了，我怕不好进出。我就问一下说，嗯。这个兄弟姐妹，
你是要买一千张？
请问你买几张？那老师，我大概100万要买三张哈，我就三条，有点三条线。你如果要买三张，按他那时候问的那档股票，其实成交量大概有八九百张。
嗯，
你一算，你的三张跟八九百真的不算什么，欸，或者是你用市值去算嘛？比如说，你说大立光他们的张数比较少，你看市值，你说君华现在的市值跟你要去买的市值，我认为。有时候这是一个盲点，好像觉得说量很少你就出不掉，你真的不是主力啦，但很多人是啦，很多听众是主力啦，就这是另外一个思考的逻辑，希望给大家这个有一点帮助啦，这样子。
好，其实大家不要小看 ESG 哦，因为我觉得讲久了大家会觉得就个口号嘛，
嗯，
但不是这么简单的。
对，
因为台湾的政府有很严格的突然要求大家都要交这个 ESG 的报告书啦，然后要往 ESG 的方向迈进啊。
对，
其实很多厂商在抱怨，
嗯，
可是没有办法。
对，
他的抱怨是说在国外有很多的政府是会辅导你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让你可以达标，达到欧盟的规定，达到以后欧美那边需要的标准。
是，
可是台湾就是一个交代，你要现在要达到你要做，哦，
okay，
然后大家就要自己去想办法，所以有厂商觉得有一点小暴力的感觉，可是 这也只能说明他们是非做不可的，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潮流。那有没有人在 ESG 里面就来做一些服务和得利呢？我想刚刚讲的这个魏斯特，
对，
就是抓到厂商的需求来做这件事，它就变成一个好的互动，因为他自己赚钱，然后被他服务的厂商也赚钱嘛，因为我符合标准了，以后我卖货什么的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对，
那台湾为什么有很多那种重资本支出的公司，例如说水泥业、石化业，大家会说怎么好像都涨不上去？那除了因为中国大陆的内需让报价比较萎靡之外，
对，
然后他们未来面临这种减碳环境，他们要付出的成本，我想也是大家会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所以像我们之前会提到中钢自己本身可能这种方面的负担就很大，所以他就培养一个忠于环保，
了解，
就是至少他们自己也培养一些合作厂商。
是，
那台积电也许自己不见得有转投资，可是会找到一挂，
没错，
台积电大联盟来帮他做这件事情，来符合未来的规范。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了解，
对，大家不要很小看 ESG 或听腻了。
哦，
事实上它是
商
机
量大的，好像个来啊这样子。然后其实商机很大，
它的商机是很大的。
是，
你干嘛在旁边点头？我在呼应你而已。
没有，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为什么好不好？因为我之前哈，就是上别节目或者是请来宾，
对，
然后我就常常会说是啊，或者是就是口头禅，然后就有人留言说这个主持人伪修贼，所以我只能点头，我不能说是或者说对对对这样，因为他们会单纯听到，因为我的声音比较像鸭子，你的声音是天籁嘛，他们就喜欢听你的声音，不能中间有人说是。
我跟你讲，主持人被讲话多啊，是很久不变的一种罐头留言。
哦，所以你看我今天来就得到慰藉。
对，你不要 care 那些罐头留言。
谢谢赵华妹妹。
当一集非常有含金量的内容出来的时候，如果有人留那个，你真的完全不要在意，因为代表他完全无法吸收。
所以我今天在疗伤之旅就对了。你有讲话我不要点头，我就说是对这样子。哦啊，你们不用留言骂我。
好，我必须这么说。那么多含金量的东西，
是
就大家 care 的是，哦，你话好像太多了，
对，他就 care
然后完全没有学习，也没有 get 到，
啊，
重点。对，所以那个叫罐头性的废话。
哦，
真的，我讲真的，罐头性的废话。所以我也会遇到啊，我也会收到那样的留言，可是我就默默略，因为实在太无聊了。
是，
对，讲了一集四五十分钟，那么多东西要吸收的，你不做功
课，然后他就抓一些小便，或者他觉得这样，
啊，而且是罐头废话。
好，
对，
好，那我收敛一下啦。其实我认为主流还是最强的，基本上竞争力很强的，其实半导体在今天的话，其实很明显的胜过 AI， 胜过所有的产业。
好，但是 AI 跟半导体某种程度我们也觉得它是 link 在一起的啊。
哎，对，
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壁垒分明？因为今天涨的其实就比较像是你刚刚讲的台积电供应链，
对
不对？但是 AI 相关今天其实也蛮惨。还有另外一块之前跟半导体会轮流或者说一起的，就是重电。
对，
重电今天988的华晨
是
明显回档。对，好，那重电是不是一个已经快涨完的格局呢？因为它可能不像半导体的想象空间有这么大。
对，我认为重电基本上真的不要碰了啦。
啊，真的，哦，
我觉得真的就是当然
我第一次从队长的口中对一个他曾经看好的产业这么说。
高档爆大量，非死即伤啦。那当然华晨我们在产业捷报很早就有
分享，很早，而且讲出来被骂200多就开始一路被骂到900多了。
对，那我认为现阶段真的不要碰啦。我一方面整个道琼跟大盘的一个大方向，我其实应该这样子说，我觉得有更好的选择，不是说华晨不好，例如说宏德能源，我们在产业捷报也讲过。
哦，有讲过，对。
好，那宏德能源最近
它在创新版，
是的，已经今天的新闻哈，
对，要挂牌上市了，
确定6873，
对，
挂到主板了。
哦，已经要挂到
上市，哦，挂到主板
了，
所以这个它就是一个横盘大整理之后，最近开始，因为
它是不是因为就正式要挂牌的关系？
哎，
对，
就是，对，哇，赵华总是这个美貌与才智并重。就是因为它已经可以开放了，
是，
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它的获利，就以去年来说，它的获利也是有8块呢，哦，不输华晨哦。可是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子比啦，因为一个是前面的一个亏线啊，一个是这个365伏啊，这500K伏的这种所谓的变压器、变电器，一个是后面的这个所谓的哦卖绿能嘛，哈。可是我要讲的是，绿能这一块我认为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的，包括像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液冷散热的 高利嘛，哈，我就不会去看双红旗，我会看高利。那一样，我不一定要看市电华城，我们可以来看也做重电的大同，
嗯，
哦，二三七一，哦，你买错大同，买到二三一七的鸿海也没关系，都会赚钱。
哦，
对，但是
鸿海现在回档，你觉得也还 OK？
我觉得 OK，
好，好好好，
对，那我会看大同。哦，甚至我会看宏德能源或者是云豹能源。
嗯，
哦，云豹前阵子其实也涨很多，深威也涨很多。那甚至我来看拉回的世纪钢或世纪风电，这一些台股，说实话，哦，以我们这种小量的部位，哦，我觉得做不完了。那更何况以各位听众朋友，哦，手上资金部位那么大，但是就光半导体啦，哦，八个半导体 AI 也有分好几个，包括重电，哦，甚至 ESG， 其实你股票真的做不完的啦。所以我觉得我收敛一下啦，哦，半导体我自己长线还是很看好的。一方面像上品这种毛利率三四成以上的，哦，那其实它的本益比我觉得还合理，那除息下来其实是一个好的买点。那现在又填全息了，哦，那所以那除息下来又有回撤，然后又有跳空缺口，大家也说啊，这种可能结束了，其实都不是，就是你对股票的定锚，到底本益比如何，获利多少，公司的价值在哪里，该有的一个定位在哪里。好，所以像君华上品我还是很看好。那新看的，不管像是新去研究的，像是三林水、威斯特或者是绿能，好，甚至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同啊，或者是哎这个高利跟这个所谓的宏德能源等等，我可以看的很多，但是大体的方向其实还是赵华问的，哦，在重电啊，哦，半导体，我觉得方向先对，然后供应链里面你去找你熟悉的，或是你喜欢的，或是你觉得搭配你的技术线型，这些像宏德能源，最近就整理完一个大横盘突破，有拉回，为什么它不算是起涨吗？哦，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种股票的形态还有行为都是这个方向啦，啊，那我们今天也是提供了蛮多的干货给大家啦。
好，啊，我真的很喜欢跟队长聊天，他刚刚有提到大家会没有信心，可能是因为源自于对这家公司不够了解，但我必须帮投资人说一句话，大部分人投资人都比较没有机会去很深入的了解一家公司。
好，那很简单，就是按赞分享小铃铛，队长的 YouTube 还有赵华的 YouTube 还有队长的脸书跟赵华的脸书。
好，很多人都建议队长说他的 YouTube 如果点阅要活化的话，应该要找赵华
要帮忙。要我已经热情邀请了。
对对对对，因为他自己讲会比较没有那么风趣，因为毕竟自顾自没有那么好玩，
热切需要，热切热情需要。好，
所以我觉得队长讲没有错，因为以前也会有人留言说，请教我们如何做产业的入门。
是是是，
产业的入门我觉得不会太难，但是你要产业的深入，那个确实有难度。我觉得队长提供了一些方向，如果你是一个积极型的投资人，你可以继续去看很好的君华、很好的上品、创新高的兆联，他们在队长的心目中目前以价值来说都不会像华城那样让他害怕。
对，怕怕，
对，好，那如果你比较保守的，可以研究一下今天才提出来的，例如说回头看看三林水，因为它的获利的数字还没有那么漂亮，
哦，
可是它的位阶现在相对也就比较低，嗯哦，大家有各自的选择，就像当初人家选中兴电觉得怎么都不会涨，
哦，
位阶低也许涨得比较缓，可是你抱起来比较心安，位阶高那今天华城一个 move 就震荡是100块钱，哦，那就不是每个人心脏都承受得了。
是的，
那我就很谢谢队长咯，那也跟我们的古惑仔朋友们说拜拜吧。
拜拜
拜拜。